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的家书是来自于那一年还有美羊羊在节日时送来的祝福和问候哦。那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九章了。两个孩子和两匹马能够成功的横越沙漠，拯救阿奇南和纳里亚吗？好，在读这一本书以及读来自于那一年和美羊羊的家书之前，先送上这首诗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我觉得身为一个广播人，最特别的就是有一群从未谋面，但是却感受到心灵相通、非常亲近的家人们呢、尤其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儿女，更是呢能够在来信当中去感受到那一份十分的贴近以及来自于真诚的问候哦。那一年和美羊羊呢，总是在年节或者是特别的假日捎来祝福和问候哦。多年来如一日，刘文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哦，总是觉得一路上有你们陪伴。刘文进入良友电台呢，已经超过30年的时间了。做一个广播人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啊，那就是要能够呢，耐得住寂寞。因为其实我们呢都是面对麦克风，而且呢独自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录音室，所以工作的时候呢，服侍的时候都是几乎单独一个人的。过去早年呢还有音控师，那现在呢都是独立作业，自己操控电脑，自己录制节目哦。但是你说寂寞吗？那也不是这样的哦。因为呢每一次开麦克风，刘文的脑中呢总是有很多的想象。我知道有人现在和我共度这段时间，我也透过来信呢得到许多的反馈。而做一个福音广播人，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我们从来信当中看见听众朋友生命的成长和改变，也看见呢因为我们的节目能够更认识主，甚至于从不认识主到接受主，成为个人的救主，能够得到永生的福乐，这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最大的激励了。然而我们也知道靠着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的，唯有靠着神，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所做的节目才能够感动人心，也才能够将真理呢带给收音机旁或者是电脑旁或是现在呢大部分是利用手机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书香家人们。刘文这30多年来见证了时代的改变呢。过去一封信呢要漂洋过海很久的时间呢才来到我们主持人的手中，要回复信件呢也需要再花一段时间，往返呢可能已经呢好几个礼拜了。但是现在呢时代非常的进步哦，只要呢随时发短信又或者是电邮，很快就能够互动，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而以前呢也只能够透过收音机用短波或中波来收听节目，现在呢有很多的平台可以供书香家人听众朋友来选择收听节目。虽然跟过去不一样啊，现在呢试探变多了，很多时间呢可能我们被3C 产品所捆绑哦，可以很多时间来看手机的短视频，又或者是追剧，又或者是有一些游戏软体，但是你能够选择依然的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相信呢是有圣灵在你心中的引导。深愿呢我们仍然在主里面能够被主的爱吸引，能够继续呢在灵命当中呢 不断的成长，而且直到见主面。谢谢那一年和美羊羊多年来对刘文的祝福哦。确实，我也很希望，当我越服侍的时候呢，我越清楚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做成这件工作，也愿神继续的使用，直到主说够了那一天。谢谢那一年和美羊羊常常的鼓励和带导，也祝福你们在主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我们要进到第九章《横越沙漠》第一个部分。拉沙纳林哭着说，
吓死我了，哦，真的把我吓坏了，我全身都在发抖，你摸摸看。
阿拉维斯说，走吧。其实他自己也在发抖，他说他们已经到新宫去了，我们只需要离开这里就安全了，只不过浪费了我们很多时间而已。快点，尽快带我到水门那里去。
拉沙纳林小声尖叫着说道，小姐，你还能去吗？我现在是什么事也不能做了，我的神经都快紧张断了。不行，我们必须静静地在这儿躺一会儿，然后回家去。
阿拉维斯问道，为什么你要回去？拉沙纳林说，
哦，你不懂，你这个人真没有同情心。
他已经开始哭了。阿拉维斯心想，这不是讲仁慈的时候，于是一把抓住拉沙纳林，摇动着他说，
你听我讲，如果你再说什么要回去的话，不马上带我到水门去，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冲到过道里去大喊大叫，让他们把我们两个都抓起来。
拉沙纳林说，那我们两个都会被杀掉啊，你没有听到皇上万岁爷刚才说的话吗？阿拉维斯说，听到了，我宁愿早点给杀死，也不愿意嫁给阿火西塔，所以我们走吧。
拉沙纳林说，哦，你真是残忍，也不管我现在吓得这个样子。
不过他终于还是顺从阿拉维斯了，他领着阿拉维斯往他们已经下了一半的台阶继续走下去，又沿着另一个走道走了一会儿，最后到了空旷的地方。这时他们是在御花园里，御花园是一个斜坡，一阶一阶的一直延伸到墙边。那天晚上的月光很明亮，一个人历险的时候常不免有一些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当你到了最美丽的地方，你常常因为焦虑的关系而不能仔细欣赏景色。所以阿拉维斯虽然他后来过了好几年才想起那些美景来，对那些朦胧中的草地、静静冒泡的泉水以及那些香柏树投射出来的长长阴影，却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他们下到底的时候，看到城墙耸立在他们面前，拉沙纳林仍然全身发抖，无法打开水门的门栓，最后还是由阿拉维斯打开的。门外就是河，河水反映着月光，河边有一个小小的船屋，停了几艘游艇。阿拉维斯说，再见，谢谢你，如果我曾经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我先在这里道歉，也请你原谅，不过也请你替我想想，我的处境实在太坏，不得不这样做。
拉沙纳林说，哦，亲爱的阿拉维斯，难道你还不愿意打消你的主意吗？你现在已经亲眼看到了阿火西塔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啊。
阿拉维斯说，伟大的人物，哼，一个讨厌的摇尾乞怜的奴隶而已，只知道献媚，被人用脚踢的时候不敢吭声，只好暗暗记在心里，而且希望唆使可怕的皇上阴谋害死他的儿子来报复。哼，我宁愿嫁给为我爸爸洗碗的人，也比嫁给他这种奴才强得多。
拉沙纳林说，哦，阿拉维斯，阿拉维斯，你怎敢说这种无法无天的话，甚至骂到皇上万岁爷的头上了呢？ 如果他想这样做，那他做的一定是对的。
阿拉维斯说，再见，你的那些衣服真漂亮，你们的房子也很漂亮，我相信你将来过的一定是很舒服的生活，不过那种生活并不适合我。
好吧，请你轻轻地把门关上。
他挣脱他朋友的情意绵绵的拥抱，跳上一艘小船，解了缆，一眨眼就到河中央去了。头上是一轮真正的大明月，反映在水中深处又是一轮明月，空气清新凉爽。当他快到对岸时，听到一阵猫头鹰的叫声。
啊，舒畅多了，阿拉维斯心里这么想。他一向喜欢住在乡下，在泰西邦城里每一分钟都叫他厌烦。
由于凸起的高地和树木遮住了月光，他一上岸就觉得置身在黑暗之中，但他仍然镇静地找到了肖士达找到的那一条路，也像肖士达一样往左边一看，看见了那巨大的黑暗的皇陵。这时尽管她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也不禁有点畏缩起来。如果他们不在那里怎么办？如果那里有鬼怎么办？但他仍然硬着头皮直往那一堆坟墓走去。还没有等到他走进坟堆，他就看见布留、黑文和那马夫了。
阿拉维斯说，你可以回你女主人那里去了。
他忘了马夫这时已经无法进城，要到第二天早晨城门才打开。他说，这是给你的赏钱。
马夫说，遵命。
他接过钱，立刻就以很快的步伐往城那边走了。
你用不着告诉他走快一点，他也一直在想这是个鬼地方呢。
马夫一走，阿拉维斯便忙着亲布留和黑文的鼻子和拍他们的脖子，好像他们只是两只普通的马。
布留说，你看，肖士达也来了，真要谢谢狮王。
阿拉维斯转头一看，肖士达就站在他旁边。实际上当马夫一走，他就从藏身之处走出来了。
阿拉维斯说，好，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
他急促地把雷巴达席的侵略阴谋告诉他们。布留摆摆鬃毛和踢动蹄子说，
不讲信用的卑鄙小人，和平时期发动攻击也不先下个战书，我们要给他来个意外，比他们先到那里。
阿拉维斯口里说着，我们赶得及吗？一飞身子就上了黑文的马鞍。肖士达希望他也能够像他那样上马就好了。
布留说，肖士达你也上来啊，我们当然赶得及，我们比他早呢。
阿拉维斯说，雷巴达西说他立刻就动身。
布留说，人类讲话就是这样的，
你想要调齐200匹马、200个骑兵，加水带粮，披甲上鞍再出发，这一切也不是在一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办得到的。
好，现在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往正北走吗？
肖士达说，不，我知道怎么走法，我已经画下记号，待会儿再给你们解释。你们2匹马稍微往左偏一点。
哦，这样好了。
布留说，哎，像故事里那种不停地跑一天一夜的事，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只能走一阵跑一阵，只不过是快跑短走而已。每次我们走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类也下来走一会儿，舒展一下身子。
黑文，你准备好了吗？
好，走，往北直奔纳里亚。
开始的时候倒是很愉快，这时夜已经来临了好几个钟头，沙漠中白天所吸收的热也几乎散发完了，空气清新凉爽，在月光之下，从每个方向看出去都是无涯的沙漠，沙粒反射出点点微光，好像平静的湖水，又好像一个大银盘。除了布留和黑文的啼声之外，听不到别的任何声音。若不是他们不时要下马来走一阵，肖士达都快要睡着了。像这样似乎走了几个小时，月光没有了，他们在非常黑暗的情形下骑了很久。再过一阵，肖士达发觉比较亮一点了，能够看得见布留的头和脖子，慢慢的又看得见前方和两边广大的灰色大地。
但一片死寂，像毫无生气的世界。他觉得非常疲乏，身上渐渐发冷，嘴皮也干燥起来，耳朵里不停响着皮革摩擦的叽叽声、马弦的叮当声和奔蹄声。这时的蹄声是扑通扑通在沙地上走的声音，而不是在硬土路面上的哒哒声。骑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在他们右方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上露出了一线灰白色的曙光，慢慢又现出一带红色。总算到了早晨了，但是没有小鸟的歌唱，连一只也没有。这时他倒高兴下马来走路了，因为他觉得越来越冷。不久太阳出来了，一切好像都在一瞬间变了个样子。灰色的沙粒转黄，闪闪烁烁，好像在上面撒了钻石。在他们左边是他们两人两马特别瘦长的影子，伴随着他们竞走。远在前面的派尔山双峰在阳光中闪耀。肖士达看出来他们稍稍走偏了一点，往左边偏一点点，再往左边偏一点点。他像唱歌似的吆喝着。最令人兴奋的是，当他们回头一看，泰西邦城已经变成很小，而且离得很远了。皇陵的那些坟墓也几乎看不见了，被泰西邦城墙的锯齿形城墙吞没了。这时大家才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份高兴也没有维持多久。第一次回头看的时候，泰西邦看起来离他们已经很远，可是继续前进了一阵再回头看看，距离似乎没有再拉远。肖士达一气之下再也不回头看了，因为越看越觉得好像没有前进似的。不久太阳光也变得讨厌起来，从沙地上反射出来的光辉刺得他眼睛发痛，但他知道绝不能把眼睛闭起来，而且还要忍痛睁着，注视前面的派尔山，大声给两匹马指示方向。继之而来使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太阳的热度，他开始还不觉得，等到他下马来步行时才第一次注意到，当他滑下马蹄到沙土时，一阵热气从沙地往上冲到他的脸上，好像从火炉门里射出来的高热。第二次下马时更厉害了，到了第三次下马时，赤脚一触地面便烫得叫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他赶快把一只脚缩回踩到凳上，另一只脚已经有一半飞跨在布留的背上了。他喘着气说道，对不起布留，我不能下去走路，沙子烫得我好痛哦。布留也气喘吁吁地说，当然喽，我应该先想到的，留在我背上吧，没有办法了。肖士达对在黑文身边步行的阿拉维斯说，你当然可以啦，你脚上穿了鞋子吗？阿拉维斯没有说什么，脸上一本正经，行行重行行，跑一会儿走一会儿，马的汗味、人的汗味、耀眼的阳光，还加上头痛，走了一里又一里，这一切都没有变化。后面的泰西邦城看起来仍然在同一个地方，前面的大山看起来也进不了多少。使你觉得始终持续不断的是衔铁的叮叮声、鞍革的叽叽声，鼻孔里充满了马汗和人汗的气味。当然他们也曾各自以各种玩意儿来消磨时间，让时间过得快一点，但是都没有用。他们也尽力克制自己，不去想那些喝的东西，像在泰西邦王府里喝的冰果子露啦，潺潺流动的清泉啦，香浓的牛奶等等。可是越努力不想，却又越想着。后来在这四面都是黄沙的地方，终于看到一点不同的东西了。原来是一堆从沙土中直立起来的山石，大约有50码长，30尺高。但是这时太阳正当头，石堆也投射不出多少阴影，不过多少还是有一点。 于是他们大伙儿挤在那一点点阴影里，吃了些东西，又稍稍喝了点水。要使马从皮水袋里喝水，本来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可是布留和黑文很聪明地利用他们的嘴唇，所以也喝了一些。可是谁也没有吃够喝够，大家默默无言。两匹马口边上吐出一些泡沫，呼吸声也很大，两个孩子的面孔都显得很苍白。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取名是《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
我们今天从《马与小孩》这本书中看到了第九章横越沙漠的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他们是否能够成功的横越沙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